爸说：“我不，以后自己懊悔就去了。”又来对小儿子也是这样说。他回答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说：“大儿子。”意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因为约翰遵着义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打发他的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那些那挨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意思说经上写着。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他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为他为先知。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再一次在你面前站立的时候，你就来祝福保守我们每一位，让我们的心完全向你敞开。这是被你的话语得着。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和在线上的每一位，请你真是与我们每一位同在。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马太福音21章，那么28节这里说啊，又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那他写了吩咐他两个儿子，先对大儿子讲说：“你到我的葡萄园做工去。”那这次主耶稣继续对身边的人在讲话。从前面的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这些听话的人呢，是一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我们先回顾一下耶稣在前面所讲过的，在马太福音前面21章前面呢，主耶稣在圣殿里面。在圣殿里面，当时有几个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来向他挑战，都问他两个问题。他说是谁啊？他说谁这你仗什么权柄做这事儿？谁给你这些权柄？那么他们这样质问的原因是什么？在前2天，耶稣在圣殿里面做了几件事情，让他们感到非常的愤怒。那他做的耶稣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他在圣殿里面教导人教导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当时在那些宗教领袖们来看，耶稣是没有什么背景的，他没有文化，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那在圣殿里面教导神的百姓，都是文士们所做的事儿。所以说，在这个时候他们看耶稣，他怎么有资格在圣殿里面在那儿做教导？那耶稣做的第二件事情呢，他在圣殿里面冲击了那些就是当时的献祭敬拜的系统，他改出圣殿里面一切做买卖的人。打翻那个兑换银钱的人的桌子，推倒卖鸽子人的凳子，那么斥责那些人呢，是把神的殿当成了一个污秽的地方，所以在那儿谋取私利。说对耶稣所做的那一切，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不能容忍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敢向他，没有人向他们质问过，没有人向他们挑战过他们的这样的系统。所以那么耶稣还做了另外一件事，让他们感到更是气愤不已。他在圣殿里面医治了一些瞎子、瘸子那么按照利未记的记载，我们知道，我们也前面也讲过，那瞎子、瘸子这样的人呢，是被看为一群不洁净的人，他们平时是不可以到圣殿里面去的，那他们只能在圣殿的外面。那些人呢，就是在那天刚好耶稣在殿里面，他进而允许那些人到里面来寻求医治，所以主耶稣做的这样的事情呢，让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是没不能够接受的，完全不能接受 所以在因为在前面几年的啊时间里面，就像耶稣在安息日的时候，常常在安息日为人治病，那个时候他们也是不能接受，所以对耶稣所做的这一切呢，他们都是啊没办法来面对。所以显然那些宗教领袖们，他们当时啊是在持守那些啊古柏的持守那些旧约的律例规条，但是他们没有什么对人没有怜悯之心，所以对耶稣所做的一切呢，那么他们这些啊改道是不能容忍，所以但是当时他们没有什么没有出来制止耶稣在做这些事情上，他们没有出来制止，什么原因？实际上他们明白耶稣是带了权柄的，因为在前面这几年当中呢，耶稣行过无数的神迹奇事，彰显出他的大能，尤其是在啊最后就是耶稣进耶路撒冷城之前有几个礼拜之前呢，耶稣行了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就是在啊伯大尼那个地方，让啊在坟墓里面已经被埋葬了好几天的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那件事情呢，因为那件事情有很多的犹太人，特别从外地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他们都信了耶稣。那在那个时候，他们不仅是相信他，而是知道他就是什么大卫的子孙，救赎弥赛亚。那么宗教领袖们，他非常的清楚，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是不可否认，是没人否认的，只有神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应了景象，不愿意认耶稣，不愿意承认他的身份，不愿意接受他的教导，所以他们对耶稣所做的所行的，他们是啊心里面觉得非常的气愤啊，不能接纳。所以他就问他，你凭什么权柄来做这事儿？谁给你这样的权柄？那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反问他们，让他们回答他的问题。他们回答以后，那么耶稣再告诉他们，我是凭什么啊？谁给我这样的权柄？所以耶稣就问他们一个问题，大家还记得上次我们讲过，问他们说，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假如说回答是从天上来的，就等于承认了约翰是先知，是从神来的。假如说回答是啊，约翰的洗礼是从人间来的，那等于说他们是不承认啊。那个时候他会惧怕百姓，他们知道百姓们啊，神的百姓们都知道约翰是神的先知，是从天上来的。所以宗教领袖们，他们当时觉得两个答案都是对他们不利的，是故意的说他们不知道。所以在那个时候啊，那他们觉得这样回答可以啊对付耶稣，让耶稣左右为难。但是呢，我们知道他们的计谋没办法得逞的。所以主耶稣当时知道他们的心态，知道他们心里诡诈，故意的不回答他的问题。那所以是他们也他在那个时候也就拒绝什么拒绝回答他们的问题，不告诉他们。那么在那个时候，如果是我们知道啊，按道理说是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来，宗教领袖们那些啊祭司长啊长老啊法利赛人，他们都知道什么？知道耶稣的身份，知道他的啊教导，但是呢，他们不感兴趣啊，他们不愿意承认。所以按道理这个时候，耶稣不需要再理他们了，完全可以离他们而去。但是呢，耶稣没有那样做。虽然他们还悖逆，还应着景象，但是呢，他还要对他们给他们一次机会啊，还要再给他们有聆听啊神话语的机会。所以在马太福音21:28这里，所以说要用一个人和他两个儿子的比喻呢，再一次来教导来启发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好好的去反思。那这里告诉我们，那个人呢先对大儿子讲，他说大儿子，你到我的葡萄园去做工去。那这里的父亲非常的啊对儿子非常客气，请他的儿子到葡萄园做工。那么按道理作为家里的一员，去葡萄园做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对？这个大儿子也应该是主动的去啊帮忙。那么听了父亲的吩咐以后，大儿子当时的反应是什么？他说他不去。但是后来呢，他懊悔又去了，啊，所以一开始他没有听父亲的吩咐，但是呢，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他又什么遵行了父神的旨意。那他因为什么呢？原因是他后悔了，他懊悔，他改变了主意。改变了以前做的是去啊，决定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回头，所以他最后呢就到葡萄园去啊帮忙。那小儿子情况怎么样呢？马太福音21:22，21章的第30节这里说，又来对小儿子也讲同样的话，
他那个小儿子怎么回答？他说父啊，我去。他却不去啊。所以那位父亲呢，讲同样的话对小儿子，那让他也到葡萄园去做工帮忙。小儿子非常干脆，对不对？他说我去，但是呢，他说了去，最后是没去。那这个时候，他什么？两个儿子的反应是，我们知道是他们开始的反应是完全一样的，最后的啊，最后一开始反应是完全相反的，最后的结果呢，他们最后的回应呢也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比喻，他要表达什么样的观念？他要教导这些人什么样的功课呢？马太福音21:31这里说，你们想这两个儿子是哪一个遵行父命呢？他们就是大儿子。意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要先进神的国。啊，所以主耶稣在这儿问那些人，是哪一个人，是大儿子还是小儿子遵行了父命？所以那些人非常清楚，对不对？那些宗教领袖们非常清楚，是大儿子遵守了他父亲的命令。虽然说一开始他大儿子是反对的，但是后来他反思以后悔改了，他在神面前认罪悔改，他最后听了什么？听了他父亲的命令。所以大儿子是一个遵行父命的人，而小儿子呢是违背父命的人。所以耶稣在这里到底要讲什么？他在对谁讲话？所以马太福音21:21后面这里说，耶稣对祭司长和那些宗教领袖们说什么？我告诉你们，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很显然，他讲这个比喻是针对那些身边那些宗教领袖们啊。所以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是耶稣常常喜欢用的一种表达，是实实在在的，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啊，不会食言的。所以这是啊，这里的大儿子和小儿子分别指的是谁呢？那从耶稣说的来看呢，我们很清楚，大儿子说的是那些祭司长或者那些宗教领袖们，而小儿子呢，是讲的是以啊税吏、娼妓为代表的那些社会低层的人。所以在这里呢，耶稣把那些宗教领袖们与那些娼妓、税吏相比较，一定会让他们感到心里面非常气愤。他们会想什么？你怎么可以把我们跟那些人相比？他们算什么人？我们是什么人？你竟然还说他们比我们要先进神的国。是在宗教领袖们来看呢，税吏和娼妓他们都是社会最低层的人，是被人瞧不起的，在那个年代是啊，特别是税吏是以色列人最痛恨的人，他们被称为是罪人啊，跟罪人是同等的。我们说当时税吏是为罗马政府工作啊，他们是啊被人瞧不起，被罗马人瞧不起，被自己的同胞们也是看不起。因为他们除了为外国人啊，为罗马政府效力以外，常常会欺诈、讹诈自己的同胞啊。那我们怎么知道税吏都会做这样的事情呢？在路加福音啊19那儿有一段描述。路加福音19那里记载了一个在耶利哥工作的一个税吏啊，他的名字叫撒该。我想很多人对这个人，对这撒该应该有点印象哈。我们看一下啊，路加福音19那里有点经文。路加福音19的啊一到第十节那里啊，这样一段描述，他耶稣进了耶利哥，正经过的时候，有一个人名叫撒该，做税吏长，是个财主，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只因人多，他的身量又矮，所以不得看见，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要看耶稣，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耶稣到了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撒该，快下来，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第六节，他就急忙下来，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私下议论说：“他竟到罪人家里住宿。”撒该再次对主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耶稣说：“今天救恩到了这家，因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了什么时候呢？是发生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之前的大概就只有几个礼拜的时间。当时啊，他和门徒们正经过耶利哥城，要从耶利哥上耶路撒冷去。那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撒该呢不仅是一个税吏，他还是一个税吏长啊，他手下有一批啊，他管理一批的税吏。那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自己，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个税吏。被耶稣呼召出来做门徒以前，他自己就做同样的事情，所以他对自己对税吏的工作，还对这个啊，对税吏的工作或税吏收入非常的了解。 他也知道税吏长是做什么事的，所以马太告诉我们，撒该是一个财主，这一点也一点不奇怪。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他的他的财富是从哪里来的？他是讹诈别人得来的。显然在撒该之前呢，听说过耶稣的事情，只是他还没有机会他见到他本人。当知道耶稣来到他的所在的城市耶利哥的时候，他就决定要来看看耶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当时跟随人非常多，那很难挤到前面去，再加上撒该的个子非常小，是更难在人群里面看到耶稣，所以他就灵机一动，就跑到前面去，爬上一棵树一棵桑树，在那里等待耶稣经过。那撒该他没有想到耶稣竟然注意到他了并且要主动给他讲话。耶稣在说什么？撒该，快下来，今天我要住在你家。那从下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了，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让撒该本人和西门人都感到非常吃惊。当时跟随耶稣的人呢，是一个庞大的人群那么撒该自己没有料到，在庞大的人群里面，耶稣竟然注意到他。那不仅如此，还叫出他的名字。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耶稣竟然还要求跟他住在一起，那天要住在他家。我想这是他做梦都没有想到的事情。作为一个税吏呢，在经济上他是非常会富有，但是除了他的同行以外，除了其他的税吏罪人以外，不会有人愿意跟他接触，因为他是被人看不起的是罪人。那么上面提到过，他是为罗马政府这样人是为罗马政府来服务的被人唾弃，被人看不起。说当时我们把耶稣的名声当时他到耶利哥，最后到耶利哥的时候，他的名声已经大盛很多人都知道他，那么有太多人想要跟他在一起与他亲近。撒该呢，没有想到这个大名鼎鼎的耶稣在那个时候他愿意还竟然主动的跟他打招呼，跟他套近乎，还愿意要住在他家里面。那当时撒该 是怎么反应的？那么身边人是怎么反应的？撒该从树上下来，欢欢喜喜的在他自己家里面接待耶稣。而其他人呢，像是怎么反应的？在那里议论纷纷，是不是在讲耶稣怎么可以到一个罪人家里面住宿呢？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撒该的生命已经被耶稣摸着了，他的生命已经彻底改变了。他愿意将自己的钱财分给穷人，并且愿意去以四倍的数额来偿还以前被他讹诈坑害的人。所以主耶稣身边的人呢，那些人什么在藐视，在看不起撒该，但是主耶稣说什么？今天救恩临到这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税吏撒该认识了神他认罪悔改了，他接受了主耶稣的怜悯，得到了神的恩典。所以他的选择让他有机会进到神的国里面成为神国的子民。那约翰福音第八章记载了一个例子，当时有一个正在行淫乱的妇人被抓来，那个妇人呢也得到了神的怜悯，得到了耶稣基督的赦免他那个行淫乱的妇人，她的生命也彻底改变了她与神的国度也有了关系，成了神国的子民的一员就像耶稣在这儿在马太福音21章这里说的，税吏和娼妓要比那些宗教领袖们先进神的国什么原因？这些税吏和娼妓们他们可以先进神的国呢？他们跟那些宗教领袖有什么不同？马太福音21章的32节这里说，因为约翰正在一路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却不信他，税吏和娼妓倒信他，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在这里主耶稣给了这些宗教领袖们一个原因，他把话题再次引到施洗约翰的身上。这里约翰是讲了施洗约翰，那我们知道前面我们也提到过，当主耶稣之前的主耶稣曾经回应曾经来问祭司长和文士那些人一个问题，就是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所以当时我刚才讲，他没有故意的不回答耶稣的问题，所以他也就是意思就是他们不相信不认同约翰或他的教导。所以马太福音21章的第32节这里说呢，耶稣又一次把 啊这个话题引到施洗约翰的身上。那么这一经文也暗示也告诉我们什么？施洗约翰是从天上来的，他什么？这里说，因为说什么？他是遵着义路啊，遵着义路到他们这里来，但是他们却不信他，拒绝他的教导。遵着义路到他们这里来，意思可以翻译成什么？给他们指出走向义的道路。只有我们知道，只有义人才可能为别人指路，直到指向义的道路。说明约翰呢是一个义人啊，他是从神来的，他是神的代表。那从啊，耶稣在这里对这些啊宗教领袖们说：“施洗约翰把你们要引到被神称义的路上，但是呢，你们不承认他，你们不承认他的身份，不相信他的教导，所以你们不相信他所传递的信息。而税吏和娼妓呢，他们的反应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讲税吏和娼妓呢，道相信他，这个道是转折的，但是。”但是税吏和娼妓们愿意相信约翰所传递的信息啊，就是他们传递的愿意啊，他们愿意认罪悔改，愿意接受悔改的洗礼。马太福音21章32节后半句这里说：“你们看见了，后来还是不懊悔去信他。”那么这些人看见什么了？他们看见税吏和娼妓们都已经认罪悔改了，他们看见了税吏和娼妓们他们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比如说马太自己。他以前是个税吏，他后来成了耶稣的门徒，马太的生命完全转变了。这些人都一定知道，他们同行，有一些是同行，对不对？就税吏，那他们已经看到马太之前的光景，现在的光景，他们看到这样一个税吏，他的生命改变以后，他们还是没有回应，还是不愿意悔改。实际上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有很多时间去反思，很多时间去思考，但是呢，他们心里面不愿意去接受，不愿意回头不愿意认罪悔改。那马太福音21章32节这里有几个关键字，所以主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们说什么？税吏和娼妓倒比你们先进神的国先，什么叫先？一个先后次序，是不是？说明那些人的话还是有可能进入神的国，是不是？说明只要他们愿意回头，愿意认罪悔改，他们还是可以进去的所以也是告诉我们，神给人的恩典是一个何等的大。所以耶稣对那些宗教领袖们有怜悯之心，盼望他们什么？愿意谦卑下来，愿意将心转向神。问题是他们是否愿意，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我想这样的话语也是对我们今天人所说的。假如我们还没有认识，没认识主，没有信靠主，我们也需要思考，那我们还会有没有机会，还会有没有机会认罪悔改？那么接下来主耶稣要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再次来启发，来现在在同时警告提醒那些法利赛人，或者是那身边那些宗教领袖们，盼望他们可以尽快的醒悟过来。马太福音21章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在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里面挖了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耶稣在这儿对身边的人继续用另外一个比喻，要来帮助他们，尤其是帮助那些宗教领袖们，让他们去好好的去反思。那从下面经文我们知道听耶稣教导这些人当中，还是有祭司长，还有一些法利赛人，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宗教领袖。耶稣讲这里这一个人有一个人呢，把这个葡萄园准备的好好的，所以这里描述的非常具体。葡萄园的主人那把什么？把葡萄园弄好以后呢，他将葡萄园子租给那些园户来管理他把这个葡萄园是准备的井井有条，有次有序，园户们只需要什么？只需要去尽自己的本分，好好管理主人的葡萄园就可以了。那么这里经文，从这里经文我们知道，这个主人对这个园户们非常非常的体贴，是不是？把这个葡萄园准备的好好的，他周围安上篱笆，是等于说是把这个葡萄园保护起来预防那些动物的来攻击，或者人的这种来搅扰。那么里面呢，先做好了一个压酒池主人提前把这个压酒池来给园户的预备好了。还有什么？在里面盖了一座楼，那这座楼是什么？是一个看望楼，看守用的，也可以在里面居住用的。 那上一次我跟志华到以色列去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一些地方还是可以看到这样的葡萄园，还有今天还有。那么这里的经文告诉我们，葡萄园的主人呢往国外去了，是表明什么？他会待一段时间再回来，也就是说主人给这些园户呢足够的时间去管理他的葡萄园。那么既然这园户是受托管理主人的葡萄园，那主人对他们有期望，是不是？有什么期望？马太福音21章的34节，这里这样说：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到了收果子的时候，那主人就打发仆人去让那些园户浇果子，这是非常自然的事情。那园户是为主人服务的，那他们的责任就是好好管理主人托付的，到时候把果子浇出来就可以了。我们看这些园户们如何来对待主人差派的仆人的。马太福音21章35、36节，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那这里经文告诉我们，葡萄园的主人呢先是派了三个仆人去收取他的葡萄园的果子，结果是什么呢？一个被打伤，另外两个被杀死。那园户，那些园户呢不但没有交，对不对？还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接着主人呢又派了其他的仆人去收取他的葡萄园的果子，结果是什么？那些园户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主人所差派的仆人，他们将仆人们要么打伤，要么给杀死。那下面我们会讲到这些被差派的仆人都是什么人，我们先看看主人又派了谁去收取他的果子。马太福音21章37节，后来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那最后主人是把他的儿子打发去到葡萄园去收取果子。那些人说，主人会想，这些人的话会什么？会尊敬我的儿子。但是那些人看到主人儿子来以后是怎么反应呢？这里说主人的儿子，实际上是讲到主人的位移的那个儿子啊，独一的儿子。那么主人期望呢园户们会尊敬他这个独生子，但是他们见了以后呢，见了这个独生子以后，他们怎么反应的？说不料什么意思？是一个转折，但是表明那些人呢根本就没有把主人的儿子当成一回事儿。一看到主人的儿子来了以后，他们就彼此在那儿议论什么？这是承受产业的。那么更好的一个翻译是，这就是承受产业的那一位。很显然呢，那园户们非常清楚，眼前那一位呢将来是要承受这个家业的，就彼此商量要什么来处，要来什么处伤害这个主人儿子，他们要杀他，目的是什么？这讲得很清楚，他要霸占什么？霸占主人的葡萄园。所以结果那些园户真的是把主人的儿子给杀害推到葡萄园外杀害，他们把这个葡萄园给占去。那么眼前这些宗教领袖们、祭司长们，他们能够听明白耶稣在说什么吗？耶稣先问他们一个问题，21章的40节，就是说园户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租给那些按的时候浇果子的园户。所以耶稣在这儿问那些人，主人来的时候应当如何来处置这些园户。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们称呼那些园户是恶人，他们认为呢，葡萄园的主人应该什么？应该将那些人除灭，不是除灭，是用什么？用毒手去除灭他们。那意思是什么？要用残酷的手段来把那些园户给处死。那么之后呢，再将什么？再将葡萄园呢交给那些按时结果子的人去管理。所以听起来，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是明白了这个主人的心意，他们听明白了主耶稣所说的话，是不是？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比喻就是对他们说的。他们就是那些什么，那些不交果子的园户啊，他们就是那些杀害主人仆人和他独生子的那些人。实际上呢，祭司长和宗教领袖们他们在定自己的罪，只是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马太福音21章42节，耶稣说：“经上写着，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所以耶稣在这儿引用的是诗篇的118篇的经文。我们知道以前人盖房子呢，都是用很大的石头打根基，那 一栋房子一般是用有四块方角石，那每一块方角石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一块石头。那最关键的一块石头是什么？是第一块方角石。因为那块石头放的位置，它的放的地方形状是直接会影响到什么其他方角石，会影响整个房子的根基啊，跟结构。所以假如第一块方角石没有放好的话呢，整个的房子它的稳定性，它的架构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在盖房子的时候，石匠们选择第一块石头的时候是非常的谨慎和仔细。那主耶稣在对那些人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啊。那么匠人我们知道他主要责任是来辨别那些石头，各样的石头，他们应当明白每一块石头的功用，他们该放在什么地方，尤其是房角石这样重要的石头，需要什么知道如何去识别。但是呢，这些匠人呢竟然把本来是房角石那块石头给弃绝了。那房角石的房角石被这个匠人弃绝了，但是神主没有弃绝他，他把被弃绝那块房角石呢，那块石头呢变成了房角的头一块石头啊。这里讲是神所成就的，让人感到稀奇惊讶。那主耶稣在反问那些法利赛人，那些宗教领袖们，这经你们没念过吗？当然这些人一定是非常熟悉这样的经文，但是并不会并没有真正明白里面的含义。那主耶稣在讲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在说什么？这里面人物都是在说谁呢？那被丢弃的石头又是在预表谁？我们看几节看一段那个使徒行传第四章的经文。使徒行传第四章1-7节，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了，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 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在这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儿呢？那么这里记载的事情发生在圣灵降临的第二天。在前面一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呢，这些使徒们被圣灵充满，他们用别国的语言来向到耶路撒冷来过节的那些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传福音，传讲天国的福音。那彼得和约翰呢，向他们传讲耶稣和他从死里复活的事情，告诉他们耶稣呢就是那位受膏者，就是救主弥赛亚。那么当时呢，大约有3000人，第一天就有3000人信主。那些宗教领袖们呢，让那些宗教领袖们更加惊奇的是什么？第二天使徒彼得呢，在圣殿的门口叫美门，在美门的那个地方呢，让一个摊子能够起来行走，他吩咐一个摊子起来行走。那官府和宗教领袖们他们对彼得和约翰他们的所言所行感到非常的困惑烦恼就把他们抓起来关了一个晚上。所以第二天的时候，这大祭司包括大祭司在那这些宗教领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聚集，让使徒们站在他们当中接受询问。他们问他们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神的名做这事儿？很显然呢，这些人呢知道彼得和约翰呢有很大的能力，那么说一句话就可以让一个摊子起来行走。那他们问，你们是靠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彼得当时怎么回答他呢？那么使徒行传第四章第8节到12节这里这样描述。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知名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为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 他是你们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人间啊，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那这类的经文告诉我们呢，彼得被圣灵充满，他告诉那些宗教领袖们，你们要知道我是奉谁的名做这事吗？就是因为你们所定的十字架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拿撒勒耶稣的名啊。彼得说，这个人这个摊子之所以可以起来行走，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名，是拿撒勒耶稣基督的名。那耶稣基督的名是代表他的身份和他的能力。所以在彼得啊，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一节这里，彼得也是引用了诗篇第118篇的经文。他这里啊，这里说他是讲的是耶稣，耶稣就是你们所弃的石头，也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啊，别无拯救。所以这里讲的非常清楚，匠人所弃的那块石头，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彼得说，在天下人间呢，没有别的名，除了耶稣以外，没有其他拯救。啊，人只能靠信靠耶稣才可能得救。那回到马太福音这类经文，在马太福音二十一章这里呢，主耶稣讲到葡萄园这个比喻的时候呢，刻意提到了匠人所弃的石头就是他自己，啊，匠人把他给弃绝了。那这个在这个比喻里面，这提到好几个人，是不是葡萄园啊？葡萄园的主人、园户、主人的儿子，还有仆人，那么这些都是在比喻什么呢？从以赛亚书第五章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园呢是在比喻什么？以色列人，神的百姓以色列人。那园葡萄园的主人是谁？那很显然就是父神。葡萄园的主人儿子呢，就刚才已经提到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些园户是谁？园户是这些啊宗教领袖们。那么主人派来的仆人又是谁呢？就是什么？神在各个时期所派来的啊，先知。那以色列的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主要的责任本来是要带领神的百姓来教导他们，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认识神，跟神建立关系，带上他们自己没有敬畏神，也没有去尽心尽力带领神的百姓啊，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去教导他们。说换句话说，他们在什么，在神的百姓身上呢，没有结出果子，他们把神的百姓带偏了，带到了迷路上啊，让他们跟神偏离。所以在不同时期呢，神差派啊不同的先知来帮助神的百姓，结果那些人如何来对待神的先知呢？他们要么把他打伤，要么把他们给杀害。那以前的先知是被谁打伤、被谁杀害的？显然不是当时听耶稣讲话那一群宗教领袖，是不是？而是他们的祖宗们。我们可能有疑问，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些正在听耶稣教导的这些人呢，他们没有直接杀害那些以前的先知，主耶稣怎么会把他们跟园户连在一起？那主耶稣以前曾经斥责他们与自己的祖宗没什么差别的啊，因为什么？他们心里面是刚硬的，他们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也不愿意接受施洗约翰的教导。另外，他们还假意的收拾那些被害的先知们的坟墓。但是他们心里面呢，是跟他们祖宗们是一样的，都是一群悖逆神的人。所以实际上在最后的时候，那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是做了什么？他们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交出来，他们成了杀害他的帮凶。所以这些宗教领袖们，他们的选择给他们带来什么后果？马太福音二十一章的第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主耶稣这儿得出一个结论，他说告诉那些人什么？神的国必从他们那儿夺去。以下自己他们本来是可以跟神的国有关系的，他们本来是可以进神的国的，但是呢，他们什么？因为他们的所行了，因为他们的选择，他们会失去进入神国的机会。那神国的从他们那儿夺去给了谁？这里说赐给那些能结果子的百姓。能结果子的是什么人呢？那这些人显然跟那些园户是相反的，是不是？这一群人是一群忠心管理主人葡萄园的这些人，到时候他们会按照神的主人的吩咐呢去按时交果子的。也就是说什么？这些人会在忠心的 忠心的在使用神给他们的恩赐，忠心的被神来使用，来结出属灵的果子。然后那些可以结出果子也可以交果子的人呢，也可以包括我们今天这些信主的外邦人啊，神的恩典临到了我们这些人。那我们得到神恩典的人呢，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回应？那神对我们已经得到他恩典的人是有期望的，有什么期望？很显然他期望我们每个人什么，能够听从他的话语，照着他的话语去行，同时呢什么要忠心的什么，忠心的去传递他的话语，去宣扬他的福音，能够让更多人能够认识神。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成了一群按时交果子的人。那主耶稣在这对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上面的教导还没有结束，那些不结果子的人那么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马太福音21章的第44节，谁掉在这石头上必要跌碎，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就要把谁砸得稀烂。那很显然这石头就还是讲了耶稣基督自己啊，这里讲的是一对平行句，为了加强要表达的这个含义的强度。那么掉在石头上呢，就跟什么跟石头，就是说掉在石头上与石头掉在身上意思是一样的。那么跌碎的话与砸的稀烂是意思是一样的，意思说谁掉在他的身上就会跌的什么粉碎，那他掉在谁的身上谁就会被砸的稀烂。那这话怎么理解？主耶稣是在对他祭司长对这文士或法利赛人讲话，他在警告他们说，你们听我的福音被你不信的人最后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严厉的审判。所以那么这些人听了以后，听了耶稣这样的严厉的警告，有什么反应呢？有什么反应？马太福音21章的第45、46节，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他的比喻，就看出是指着他们说的，他们想要捉拿他，只是怕众人，因为众人以他为先知。这里讲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所说的，他们听明白了，耶稣是在对他们讲话，是说他们那些是不按时，他们是那些不按时交果子的缘故，他们没有去交当交的果子，他们是那些匠人把重要的方角石耶稣给丢弃了。所以按照之前他们自己所说的，他们应该受到什么处置？不按时交果的人是要被除灭的，不仅如此，要被什么？用毒手除灭。这是他们自己讲的啊。既然宗教领袖们已经明白了主耶稣的在这儿严厉的警告，那么他们应当做什么？理当应该是认罪悔改，赶快什么接受耶稣基督这块方角石。你看，因为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的拯救，他们理当像什么？像前面那个大儿子一样，赶快回头，赶快的懊悔，来到神的面前回头。但是他们怎么做的？他们这儿讲，他们竟然要捉拿耶稣。他们捉拿的目的当然是要杀害他。所以在马太福音前面12章那个地方开始呢，就是主耶稣在安息日为受苦干人治病的时候，那些人就开始要找机会要杀害耶稣了。所以这两年多的时间过去了，他们的心态一直没有改变，一直要找机会，找机会要什么？要弃绝耶稣这块方角石。所以祭司长和文士这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心实在在这个时候是心里刚硬，到了一种不可挽救的地步。他们不但不愿意接受耶稣和他的教导，他们还要捉拿他，还要想办法什么要害他。他们没有办法做到的原因是因为怕百姓，因为百姓们相信耶稣是先知，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耶稣是大卫的子孙，是救主弥赛亚。说谁可以进神的国？谁可以跟神的国有关系？这里经文告诉我们，愿意遵行父命的人，愿意遵行父神旨意的人可以进入天国。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就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愿意懊悔，愿意来到神的面前回头认罪悔改，就可以进神的国。可以进神国的人是那些什么按时交果子的人。什么是按时交果子的人？就是相信神的话语，相信耶稣什么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救主弥赛亚，愿意接受他的教导，愿意相信接纳他所成就的一切。假如像祭司长和文士那些宗教领袖们那样的继续的在那儿悖逆，继续与神作对，那么最后他们就会失去进入天国的神国的机会。所以对我们一个信徒人， 借着耶稣我们为我们所成就的，我们已经是什么？已经是神国的子民，已经在天国里面。当然我们现在神的国还没有彰显出来，要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的国才会完完全全的彰显出来。那个时候我们每个信靠他人会用一个荣耀的身体在神的国里面。所以我们作为这已经在神国的人呢，神盼望我们什么？希望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能够常常的什么继续来遵循他的命令，能够愿意常常思考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而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能够愿意按时结出属灵的果子，见证他的名。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一起来领受主耶稣设立的圣餐让我们安静一会儿，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真是感谢你，感谢你盼望，真是盼望你的话语已经进到我们心里面，让你的话语再次来提醒我们，谁可以进入神的国，在神国的人是一群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生活的态度。天父，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常常在你面前来思考，因为这一切都是已经靠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让我们就是在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有时候我们很多的难处，我们很多的挣扎，很多的疑惑，但是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求你能够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来寻求你的安慰，寻求你的带领借着耶稣基督的所为我们做的一切，我们可以在你面前寻求安慰，寻求帮助。请你与我们每一位同在，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